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首先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唐山市丰润区30多名法轮功学员2020年6月18日早上4点多钟被警察到家中绑架、非法抄家、恐吓，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68岁的法轮功学员韩玉琴当天被端明路派出所人员迫害致死。
辽宁鞍山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殿国被非法判刑4年，被劫持到大连市监狱，于6月16日下午4点被迫害致死。王殿国与妻子于宝芳、儿子王宇2017年7月4日晚8点多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用铁锤子砸锁、铁签子撬门入室绑架抢劫。仅是三天，妻子于宝芳于7月17日在鞍山市女子看守所被迫害致死，王殿国一直被非法关押，2018年4月24日遭非法庭审。
四川乐山市中区法轮功学员李世松2019年11月5日被绑架非法抄家，2020年2月协党公检法没通知家属，对李世松枉判三年，现李世松被非法关押在加州监狱。
青海西宁市英语教师法轮功学员唐发邦多次遭受残忍迫害，被迫流离失所多年，2009年9月被绑架构陷，被劫持到青海门源监狱，被迫害致死已经多年，当时才40多岁。
浙江丽水市法轮功学员林云娟2007年5月被绑架迫害，被非法判刑三年，在浙江女子监狱被迫害至只有一口气，于2009年的1月含冤离世，终年66岁。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丹东市政法委操控社区人员骚扰法轮功学员和家人。近期，辽宁丹东市政法委操控社区人员骚扰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人。丹东市某社区一书记向一位法轮功学员透露，让你们签不练功三书是政法委布置下来的。法轮功学员劝他不要配合政法委参与迫害，干了要承担责任的。目前得知有以下社区人员参与骚扰。一、2020年6月6日丹东北二道社区一个女工作人员带一名小区人员及邻居到孙春荣家中问他还练法轮功吗？孙春荣说练啊，我已经70多岁了，因练法轮功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疾病。此人说，大姨你看起来可没有这么大岁数，我们就是来看看你，以后一个月来一次。说完就走了。二、六月初潘静的丈夫两次接到丹东永昌北二道社区人员电话，说潘静如能写三书到哪都不受限制了。她的丈夫说，我已经和你说了，他不可能写的。对这样的事，你们社区能不能别太认真，糊涂点算了。这人再没说什么，挂断了电话。三、六月八日，丹东镇巴社区两名女社区人员到一位80岁的刘老太家中，进屋就用手机给她照相。刘老太没让拍，他们劝她在三书上签字，说不签会影响孙女考公务员及找工作。刘老太说我不签，并和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他们说我们不听，只听共产党的。四、六月初魏立明接到社区电话，让他到社区去。魏立明说我没做违法的事。社区人员说你在我的社区内归我管。魏立明说我不归你管，我归我师父管。社区人员再没话，立即挂断了电话。社区的职责是方便一方公民生活，做有益于公民的服务性工作。在中共20多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 社区部分人员的行为与社区人员的职责相违背，同时破坏了宪法中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实施。明智的社区人员，请不要再做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替罪羊，坚守自己的良知善念，明真相才能躲过中共瘟疫给人类带来的这场大劫难。
新疆石河子九旬法轮功学员严一学遭绑架迫害。新疆石河子农巴师142团法轮功学员严一学女士今年90岁了，在中共两会前被绑架，至今杳无音信。严一学老人曾在2018年被劫持到新疆石河子戒毒所办的洗脑班，对外称新疆职业教育培训班。关押将近一年，遭受种种虐待，在房间里练功，被辅警、社会招募的失业人员等人打骂、推搡、群殴，他一练功，警报就拉响，一群辅警拿着伸缩的铁棍冲进来把他拉出去打他。在操场上，众目睽睽之下，石河子政法委书记王永康扇了老人几个耳光，辅警拖拉殴打他，把他锁在铁椅子上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期间他绝食反迫害。据悉，石河子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国保、警察和第一看守所有40到60的人大量的生病、死亡、报应大量出现，由于他们封锁消息，具体数字不详。一个90岁的老太太只是给人们讲事实真相，那么大岁数为什么还被关押迫害？那些绑架关押迫害他的人，给自己泯灭的良知一个复活的机会，不要等报应来时后悔。
河北迁安公安局下属派出所的警察再骚扰法轮功学员。自2020年5月下旬以来，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公安局下属派出所的警察、各村干部等相关人员受上级有关部门的指使，再次对本市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骚扰，有警察上门或打电话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的，有警察、村干部给家人打电话骚扰或威胁、恐吓的。近期了解到，被骚扰的法轮功学员有约30人。迁安市五重安派出所警察骚扰法轮功学员或家人，说在保证书上签字按手印后就给你撤案了，以后就不找你了，也不影响孩子上学上班了。迁安市下关营派出所警察到大榆树村骚扰1999年以前曾修炼法轮功登记在册的50人左右，让到村委会写所谓的保证书，保证以后不练了就可撤案，并交照片签字按手印。迁安洋店子派出所、马兰庄派出所、城关派出所警察都用此类说辞，企图诱惑胁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
河南禹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崔国辉任职期间发生的迫害。崔国辉2011年至2019年任禹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主抓迫害法轮功，所有被抓的法轮功学员都要经崔国辉签字。崔国辉对其在任期间的所有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被迫害，尤其是对参与肃江的法轮功学员的恐吓、骚扰、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2011年至2015年遭绑架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名单略。二、参与骚扰、绑架、恐吓、无良镇签名按指印的群众。2015年3月11日、12日，禹州市无良镇几十位参与签名按指印营救本村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的乡亲，被禹州市610和国保警察骚扰恐吓。3月13日，禹州市国保大队警察再次和无良镇派出所警察到无良村骚扰民众。他们还是胁迫村干部按照从长阁法院赵明辉处得到的群众按手印的原件找人去派出所问话，然后又以镇里网络不好到县城叔叔就回来的方式让村干部负责把人送往县城，遭村里人拒绝。村里人说，这不是欺骗群众吗？ 上次把四个人带走时就说是问完就送回来，谁知一去就关起来了，这次又要这样做。三、迫害肃江民众。2015年、2016年，禹州政法委联合公安、国保、610先后三次对参与肃江的法轮功学员大面积骚扰、绑架、抄家、拘留，甚至非法判刑。据悉，禹州公安局长崔国辉在专题会议上要求全市城乡派出所警察高度重视，严格执行省政法委的迫害命令，要求按比例对参与肃江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拘留、刑拘和判刑。在顺电镇法轮功学员王秀云被迫害离世后，崔国辉甚至在相关会议上说，这不算你们的错，有上面给咱们撑腰，继续抓。对于参与迫害法轮佛法的人，上天不会饶他，希望崔国辉等相关责任者看清形势，赶紧用实际行动赎罪。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4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7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们愿意自己起化名三退。中国大陆来搞同修们在讲真相劝三退中，虽然准备好了一堆的好词可以用作三退的化名，但是很多明白真相的众生更想用自己众意的小名化名三退。我曾给一位 A 女士讲真相， A 明白了真相，答应退出中共组织。她还在想起化名的事时，我欣然给了她一个化名，完成了三退。她嘴上答应了我给起的化名，但感觉她心里不是很接受。事后我反思自己大包大揽，应该给明白真相的众生一点时间，因为有的众生喜欢用自己内心喜欢的小名或化名三退，他觉得那更代表自己的心愿。下次我应该有所停顿，这样做就更尊重对方。转天过来又是一个女子，她对北京的疫情和刘伯温的预言都知道很多，对真实的资讯知道一些，所以一说三退保命立刻点头答应。我正想给他起化名，他对我说，用某某这个化名帮我退了吧。我真心感觉到那是他内心喜欢的一个与他有关的名字，他是真心实意的退出邪党少先队了，他好开心啊。转过身来寥寥数语，另一个水果摊老板也明白了真相，退出了邪党的少先队组织，但他对我起的化名好像有些迟疑，是拖延了一会儿再点头同意的。我感觉众生越来越明白真相，在生命去留的关键时刻，真的是在内心退出邪党组织，而不是表面敷衍，因为他们真的看到了瘟疫、大水灾、蝗灾和种种灾祸层出不穷，感觉到了天灭中共的必然。又一天买菜遇到一位70多岁的卖菜大姨，问他大瘟疫这是干啥的，答瘟人。问为啥瘟人，答改朝换代，快退党团队保命。好，就入过少先队，帮我把队给退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保命，瘟疫上不了身，念了神佛会保佑你。大姨高兴极了，虽然念书不多，但是大问题都明白着呢。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 传真相得福报，中国大陆来稿。我是大法弟子的家人，今年31周岁，我妈妈修炼法轮大法，我也一直很支持妈妈做传播真相救人的事，也会一起去做一些散发真相资料的事情。我时常感受到师父一直在慈悲地看护着我，我的丈夫在了解真相后也支持大法弟子，我们一家都沐浴佛恩，幸福的生活。2020年年初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让不少人生命和生计都遭受了极大的打击。说到这里，我们一家都十分感激师父的保护，让我和我的丈夫工作都不愁生计。先说我的故事吧。我在宝宝五个月的时候辞去了工作，在家带宝宝半年，在2019年10月开始再次找工作。可是因为2019年下半年经济形势不好，符合我的工作岗位的工作并不好找，我当时都绝望到要去另外的城市工作了，那就会面临与家人分离。每天的焦虑让我心情很差，觉得自己一个海归硕士，却沦落到工作这么难找，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竟然会难找工作。大约经历了一个多月的不停的面试奔波后，我渐渐地想起小时候读过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是你的东西不丢。我渐渐地调整心态，在一次无心插柳中却收获了一份离家近待遇还不错的工作，在2019年12月底就进了一家新公司。入职后却意外地发现我的岗位在前两个月都是比较清闲的状态，这就是后话了。在2020年的1月疫情全面爆发，2月的过年期间公司就开始延长假期，并且冻结招聘，员工基本都是在家办公。这时候我真的意识到了，这是师父给我的这个恩赐啊，让我有机会在年前找到工作，解决了家庭的温饱，不然疫情期间工作更加难寻。我的丈夫也是一名90后小伙子，在认识我之后，我和他讲了大法的真相，他一听就十分爱听我讲的这些他以前都不知道的事情，也渐渐地明白了恶党的邪恶，大法并非电视宣传的那样，并且他还经常向朋友同事讲真相，也很支持妈妈做救人的事情。他的经历就更加神奇了，他的老家的人都羡慕他运气好，丈夫学历并不是很高，但是工作努力敬业，在认识我之前工作一直很努力，但是奖金和升职加薪一直没有他的份儿。在了解真相之后，这三年里每年都会有一次升职加薪，他自己都感叹自己的好运来得这么难以置信。在今年他们公司的其他业务人员受疫情影响销售减半的情况下，只有他的销售额还翻倍了，非医疗行业，连他们老板都说他是上天赏饭吃。我们家人包括我丈夫的父亲都知道这是传播大法真相得到的福报。
湖北咸宁市卷烟厂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实例。湖北来稿。以前原湖北省咸宁市卷烟厂效益非常好，当时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很多，领导也很支持，还特地安排法轮功学员集体学法练功的好场所。但是1999年7月邪恶的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情况完全变了，几乎所有单位领导都参与迫害法轮功，单位还耗巨资办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洗脑班，单位的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很严重，很多人被非法劳教。2004年一向效益很好的卷烟厂突然解散，随后很多人遭到了恶报，被判刑的，患癌症死亡的，患癌症长期痛苦不堪的，家人被累积死亡的，家产被孩子赌博输光的等等，得以应验，彰显了善恶有报天理的客观真实存在。本文收集了13个实例，以警醒世人，从中吸取教训，了解真相，分清善恶，选择未来。王永光，男， 原咸宁市烟厂保卫科科长，他非常卖力执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跟踪监视，逼迫法轮功学员写污蔑大法的书面材料，为迫害法轮功出主意。法轮功学员到烟厂要求上班，他就强行拦截，不准进厂，还主动报告派出所，要派出所来抓人。厂里的法轮功学员黄秋珍、吴卫华等八人被非法劳教，都跟王永光有关。王永光患肝癌于2003年死亡，才47岁，他的大儿子因吸毒死亡。谭云星，男，原咸宁市烟厂动力车间主任，他盲目执行烟厂的迫害政策，非法扣除车间职工修炼法轮功的李学平一年的劳动所得。李学平在车间劳动一年，没有得到一分钱的报酬。后来谭云星患癌症死亡，时年50多岁。朱大华，谭云星的妻子，原咸宁市烟厂质检科职员，由于谭云星迫害法轮功，他也受牵连。在谭云星死亡一年时，他患子宫癌也去世了，时年50多岁。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